上海大战的第十一天，公共租界的购物者们拥进南京路两家顶级的百货公司，展翅公司和中诚有限公司。整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在为仍将继续下去的围困而储存物资。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哈里特·亚彭德和35岁的安东尼·詹姆斯·比林汉姆也一同去买东西。比林汉姆买了一架望远镜，亚彭德正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候。随着一声类似刹车的尖啸声，一颗巨型海军炮弹在街道上空爆炸，两家商店纸一样的摊在地上，店里有300多人伤亡，场面十分恐怖。亚彭德拖着一只受伤的脚走进展翅大楼，他发现比林汉姆正在使劲打开电梯门，他的左臂骨折，鲜血从破裂的血管向外喷涌，同时有3枚弹片击中了胸部。美联社记者摩尔斯 J. 哈里斯走过人行道写道，上百具尸体叠压在一起，应该是爆炸的力量把它们堆积在一起的，翻滚堆积在一起的。街道上车辙里和水沟里的血水反着光，头胳膊大腿的碎片像胶布一样挂在墙上，街上一些尸体被炸成两段。美联社的记者尼斯发回了一则悲观的消息，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认为，日本只有支撑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但他们也指出，同样境地不佳的中国金融在日本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却在普遍改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最近在欧洲活动争取贷款，目前他已经在瑞士、荷兰、英国获得贷款，但没人能说出具体的数目，至少这笔钱还够他访问维也纳。在那里，他戴着一顶完全由羽毛编制的迪勒泽恩式绿色帽子，快乐地忙着签署军火订单。从维也纳出发，他又前往著名的巴特文茨海姆休养。但日本的金融家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孤注一掷，从海外订购了成型的钢铁，可以更快地转变为战争物资，而不是一贯的废铁。为了支付款项，他们已经开始大量地从日本船运来可怜的储备黄金。在日本国内，政府发行了价值2亿日元的赤字债券，并且宣布有必要重新调整私人的投资资本。大概这是征募资金的一种委婉说法吧。看来战争的利刃会割断中国的喉咙，但也会刺穿日本的钱包。日军被阻挡在华北。与此同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广田弘毅外相生硬地直接解释道，日本远征军的真正目的不是征服中国，而是赶走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他没有像他的天皇那样斟酌用词解释中日战争。广田先生说，我们与中国的反日运动战斗，是因为在中国军队中广泛存在着反日情绪，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带头人。中国当今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了政治目的有意培植反日情绪，而且通过与共产党的相互勾结，他们已经积极地准备好了与日本一战。 有消息从东京传到上海，说中国年迈的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踱着四方步走到日本外相广田的办公室，代表中国表示愿意与日方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前财政部长、现任蒋介石顾问的宋子文闻听此事后，当即批评了他的政府代表，他轻蔑地哼道：“我们的驻日大使真是老糊涂了。当每天有上千中国人死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时，他只知道谈一般原则问题。日本决计巩固每一块蚕食下来的华北土地。九月初，日本人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总部设在11天前被日本占领的张家口市。这个城市是察哈尔省的首府，位于北平至绥远铁路上。这条铁路途经南口关，是环绕山东半岛的大片肥沃平原的北大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张家口和南口，只要再拿下从张家口到绥远的一段铁路，他们便在华北立稳了脚跟。在张家口，以德王为首的100名社会名流宣告南察哈尔脱离中国，彻底独立。36岁的德王还留着长辫子，是一个亲日的蒙古人，长期领导蒙古人的蒙古运动。正是德王和他募集的部队帮助日本人占领了张家口。他得到的回报是，在日本人最新建立的傀儡国任最高职位。同时，往南160公里的北平，上个月被日本人抓住的北平市长江朝宗向日本人投降。为了控制以前是中国北方首都的北平，狡猾的日本人计划恢复旧帝国朝廷的祭奠孔子的仪式。北平市长已经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准备在孔庙举行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典礼。他找了80名孤儿，低声吟唱传统的儒家歌曲，然后他对着中国的圣贤三跪九叩，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日本人打算长期统治北平。虽然公立中小学应该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但要等到所有课本上的反日宣传都删去以后才能开始上课。经过精心挑选的160名中国警察开始勤奋地学习日语。北平商务会开设了日语教学课程，以便商家卖东西给他们的新主人。甚至有谣言说，日本人打算将满洲国31岁的康德皇帝请回北平，坐上他的龙椅。康德皇帝就是有名的爱新觉罗溥仪。满清帝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民国建立时退位，1934年被日本人立为满洲国皇帝。九月，日本裕仁天皇召开了自登基以来首次御前紧急会议。作为议会的一次紧急会议，立法议员们将投票通过一项价值5.92亿美元的战争拨款，而这次战争已经花费了日本1.45亿美元。裕仁天皇说：“一直以来，日本都热切盼望着通过与中国的相互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方式，赢得在东亚地区的和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从来都未能理解日本的一片真心，相反，中国却不断挑起事端，并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事件。现在，日本士兵正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摧毁一切困难，来报效他们的祖国。 而这些战争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使中国能够重新考虑并重新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希望全体日本公民能够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而坚定地团结起来，并不惜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代价。就在裕仁天皇召开御前紧急会议的同时，从日本关东军设在北平的司令部传来的消息证实，在日本通过战争的方式劝说中国服从他们的指挥过程中，藤井将军，日军在中国军事行动中的一名老指挥官，由日本指挥的满洲国军队的创立者被他手下的叛军所刺杀，而与其同时被害的还有日军控制的满洲国将领刘贵堂。随后又传来消息称，由银宝山任司令，朱晨嘉任参谋长的满洲国陆军第二师也投靠到中国方面去了。许多由于反对日本向中国南京政府宣战的满洲国人都转而去做了土匪。在北方出现了更大的麻烦，日军的援军数周来不断通过北平调进东北地区，现在日军在华北地区由湘粤青司中将所指挥的总兵力已超过了90,000人。日军冒着滂沱的大雨，浑身泥泞地前往察哈尔省张家口地区集结，只要占领了张家口地区，日军就可以控制对其至关重要的南口通道以及北平到张家口的铁路。这条铁路对于日军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日本想控制整个华北地区，或打算通过南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话，就必须首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但据守南口的5000名中国守军却已经弃城逃到了山西省境内，并在那里加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北平的南边有两条近似平行的铁路线，一条通往汉口市，另一条则通往浦口和南京。由于蒋介石的军队是由德国参谋训练出来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所以他的部队已于6个星期前便被调往了北方，以威胁并切断日军位于北平与大海之间的战线。这条战线是日本海军按照上级命令所开辟的，可对上海方面作为牵制的另一战场。集结在这一战线上的日军，在前往保定的一条铁路线上及马场一带截住了北上的中国军队。但日本海军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之中，急需日陆军师团的支援。由于中国军队还滞留在北平到汉口和天津到浦口的铁路线上，因此湘粤将军目前正率兵南下支援华北战场的日军。但由于连日的大雨，加上中国军队轰炸了堤坝导致华北地区绵延数里的洪水，所以日本只能使用战机肆意轰炸马场地区，可日本陆军却无法接近这一地区。尽管所有的军事观察家们都认为华北才是真正的战场，但上海的战事依然在持续。上海会战爆发54天后的一周内，大约20万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在几处战场上占了上风，并将日军击退，甚至一度将日军的一支由8艘运输舰组成的运输船队逼到了离上海很远的一个安全处停靠卸货。日复一日，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长久以来计划的大进攻被迫推迟了。但到周末时，还是在几处战场上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尽管日军的战线非常宽广， 并且还动用空军、海军和陆军所有他们可以动用的力量。但中国军队的守卫仍然非常顽强，并在日军大进攻的第一天以500人对日军100人的伤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日本声称自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成员之一，并于最后一周继续在中方保证不与日军交战的公共租界码头卸运部队、马匹、弹药以及药品。最终，法国与英国成功地关闭了日军通往公共租界的通道。美国将军哈利·雅奈尔和英国上将查尔斯·利都爵士得到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支持，他们联合提出了几项建议，并送交他们各自的驻华领事，然后再由他们将这些建议转交上海市长于洪军和日军长谷川上将。为了保护公共租界内外国人的安全，日本军舰被迫撤到中方的通商口岸下关流域以下，同时中国守军也撤出江湾南岸，而中方对美英两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却丝毫没有反应。彬彬有礼的于市长表示他会将美英双方的建议转交给南京政府，长谷川上将对此建议也毫无表示。几天后，东京政府向伦敦转达了他们迟到的回答，并向英方为两个星期前发生的其驻华大使遭日军袭击的事件作出道歉。而从伦敦发回的电报则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不值得他们等待的，日本根本没有正式道歉，这只不过是日方拖延时间的一个计谋。人们认为英国议会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无力的信号。于前一个星期展开的日本海上封锁，包括中国长达3440公里的海岸线，但其中并不包括英属香港、葡属澳门和国际战略要地青岛。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重要船只遭到拦截，或是被日军舰艇击沉。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越来越感到，两个星期前中苏之间的互不干涉条约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它的字面意义。就在日军建立其海上封锁线的同时，苏军也在从土耳其到蒙古和莫斯科有密切的联系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条空中通道。第一批乘客中不外乎也包括了少帅张学良，而他绑架蒋介石的行动也是战事的第一阶段。在确认了具体地点之后，日方指责苏军此前经由蒙古将其210架军用飞机中的72架运到了中华民国，而此行动也暗示了苏军飞行员可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援华行动。这简直是在和驻华的老牌外籍记者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德国认为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长期战争正表示了其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向他提供了一些军事顾问。由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率领的五位将军已于一周前来到中国。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是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也曾做过德国驻日武官。而用不了太久，他就有可能发现自己正与一群苏联共产党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韩复渠将军身体健壮，略蓄胡须，满脸油腻，但显露着智谋，恰是好莱坞眼中中国军阀的写照。他出任政府主席的省份就是中国鼎鼎有名的山东省，向东深入黄海，遥望日本，犹如一位遭受猛击但依然保持平静的职业拳击手的下巴。日本在那里投资了1亿美元，